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圣经新约哥林多前书电视连续剧第二集，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那通常我们以为保罗只写给哥林多教会两封信啊，但是我们上一次已经讲过，他最少写过四封信啊。那有的学者认为可能是写过五封信，那今天我们就会围绕这样的一个信的内容、信的信息展开讨论。为什么我们觉得有必要谈其他两封信，甚至要把整个的这个背景要拿出来谈？因为我们通常在查经、在解经、在讲到的时候，我们不会深入到那么细的背景是不应该的，因为我们应该很深入的去谈整个的这个保罗，或者说圣经作者在书写他的原始材料的时候的那个背景是什么。因为呢当你进入到一个2000年前的处境当中，你要很了解在什么样环境、什么样的一个背景当中保罗写了这样的一个信息。那礼拜六我刚刚就昨天我刚刚跟我们教会的一个同工，他在美国出差2个月回来，那我就特别约了他，因为他跟我谈到他在美国经历了很多信仰当中的困惑。那当然今天他认为美国社会是一个处于很极度的割裂的分裂的一种状态，那他很多时候会有一个疑问，就在美国社会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所感觉到的，难道这些都是属于基督教的信仰吗？他带着这个问题来找我。其实我个人的一个感受，在美国我们很多时候以为这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其实它不是。我们认为最多它只是说它的立国的时候是有很强的基督教背景，但是你知道在过去这200年的当中啊，美国的整个的社会、国家跟他的信仰是互相影响的。也就是说这个国家你觉得他有很多基督教的信仰在里面，是因为基督教的文化、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的传统对这个国家的文化、对人的思想、的生活、社会的角落都有慢慢慢慢渗透的作用。但是你不要忘记，就是美国这个社会对基督教也有很大的影响，这个国家对基督教也有很多负面的影响，而这个国家的很多很多的思想方式上的、生活方式上的、甚至价值观的很多地方，它不是基督教的。就像那个我记得在2010年 Philip Yancey 就是写那个奇异多恩典的那个很著名的美国的基督教作家，我大概认为是美国很少有的一个 popular writer 当中这么有深刻思想，对基督，他是个基督徒，他是非常好的一个基督徒，敬虔的基督徒，但他本身对基督教是很有批判性的。他在BRCF 有过一次讲道，在那一次之前我们晚上有个 dinner， 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认为美国是基督教国家吗？他说不是。他说你看看圣经，哪里需要基督用那么强大的军队来保护他的？单单这一点你就知道他不是。但是他是的确受了基督教的影响，同时基督教也被这个国家所影响，而基督教也被这个国家的世俗的观念所渗透。同样美国的教会今天也受到美国的社会的这种世俗的价值观的影响非常严重。那我们教会呢？我们教会有没有啊？你很难想象耶稣会在这么大的一个剧院讲道。那单单上个礼拜我觉得我们已经受很大影响了，我刚刚回来对不对？然后很高兴见到大家，下午堂我讲完上午堂，我讲下午堂，讲完之后有一个弟兄他就上来找我我常常跟这个弟兄聊天，我很喜欢他。那他说牧师你讲的真好啊，我说那么好，我说好在哪里？你觉得这篇道对你最影响的、影响最深刻的是什么信息？他马上就说，你知道他讲什么？他说天上人间不是所有的人可以去的啊！我说我讲了那么多，我讲了那么多，连那个希腊谚语说哥林多不是人想去就可以去的你都不记得，你就记得天上人间是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去的，我就讲个笑话就你记住了，别的你都不记得。所以亲爱的主啊，我说很多时候我们实际上就是生活在这么一个环境， 而实际上我们就是在潜移默化当中被我们的社会、被我们的生活、被我们的世俗的价值观在影响。而这个问题不是今天才有的，这个问题是2000年前已经有了，这个问题在保罗写哥林多的书信的时候已经存在了，而当时的哥林多教会受这方面的影响是非常的严重的。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保罗要写下什么哥林多前书后书，保罗要写下这些信，他不单单在捍卫基督信仰的纯洁性，他也是在捍卫信徒生活的圣洁性。而今天我们再次回来看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我们实在是有必要回去看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所写的这四五封信当中，他到底讲了什么东西。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二节，上礼拜我们讲过，保罗说什么？做神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所提尼写信给哥林多神的教会，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写信给那里的神的肢体。在那里让我们看到保罗他很注重的是神的教会需要得到这些信息，神的教会他现在正在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他必须指出来并且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保罗总共写了四封信，最少可能是五封。第一封信是在哥林多前书之前，我称它叫前哥林多前书，没有人这么说过啊，学术上也没这样，我只是便于我们解释跟那个讲解。前哥林多前书这封信已经遗失了，那么为什么，我凭什么说他写过前哥林多前书呢？因为在哥林多前书，也就是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哥林多前书当中，五章九节保罗说，我先前写信给你们，是不是？他说我先前，也就是说我哥林多前书，我在写这封信给哥林多前书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我说到我曾经写信给你们，就表明在哥林多前书以前保罗已经写过一封信给他们了，这是第一封信，对不对？然后第二封信，也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读的哥林多前书，而且这封信被保存下来了，并且成为新约圣经正典的一部分，而且是保罗书信当中非常重要，因为保罗用了16章写。而保罗他知不知道他在写圣经啊？他知不知道啊？回答我，他不知道。为什么？你不可以随便这么说啊，你要有圣经依据的，是不是啊？因为什么，保罗他几次提到，他在7章12节说什么，我对人说，括号说不是主说啊，他说我对人说不是主说，说明什么，他并不意识到他是什么，在写圣经。所以你看信，哥林多前书后书就是什么，普通的信，在那个当时保罗在写这个时候，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信，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个作者并没有意识到他自己在写圣经。很重要很重要，这是解经学上一个非常重要，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学啊。Paul Rico 他有法国的大解经家，他其实还不是圣经学者，他是一个释经学家，是个 secular 的释经学家，但他本身有天主教的背景。 Paul Rico 就曾经讲过，解就是 hermeneutic 就 interpretation 的 principle 就解诠释学的原则当中一个很高的境界，就是说作者在写作他的作品的时候，他要表达的东西可能是他自己还不意识得到，他保罗并不知道他在写作圣经，但实际上圣灵已经什么在他生命中工作，让他在写上帝的话语了。保罗还说在7章25节说，我没有主的命令，他并不知道这是什么主的命令，其实已经是主的命令，他说我并没有主的命令，关于谈到你们的婚嫁的问题的时候。所以哥林多前书被后世经过很漫长的教会发展历史被确认成为新约的正典，也就是圣经。第三封信我称它叫前哥林多后书，因为什么？因为是在哥林多后书跟哥林多前书之前之间所写的，它被可以没有学术上没有这样的称法哦，但是我个人便于我记忆跟解释，我称它叫前哥林多后书。而前哥林多后书今天也已经离世了，那么你说为什么说有这样一封信呢？因为在哥林多后书2章4节保罗说， 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流泪，写信给你们。所以这封信学者们称它什么？叫流泪的书信。流泪，因为保罗是流泪写成的。而这个时候保罗跟哥林多教会出现很多问题，保罗被哥林多教会批评得很厉害，保罗心中很难过，因为他的牧者，他在牧养这个教会的时候，他自己觉得受到很多伤害，所以呢嘛，他就写下了那一封非流泪的，但是我也称他是严厉的信，因为保罗在那封信里面我们没有办法看到了，但是非常有可能是指责的很教会很厉害的，批评当时的教会很厉害。第四封信被称为是什么？我们今天的哥林多后书，这也是成为新约正典的一部分。但是我不是说有可能有第五封吗？对不对？可能有五封，对不对？在学术上有分歧，但是非常有可能。为什么？因为哥林多后书一到九章跟十到十三章这两部分的内容很不一样。如果你仔细去看，多读几遍，记不记得我跟你们说，你们看哥林多前书一定要看哥林多后书，对不对？还要看使徒行传，你要串在一起看，你就会有个整貌。哥林多后书的一到九章跟十到十三章信息很不一样，所以有些学者认为它根本是两封信，后面的人把它编辑在一起的。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猜测，但是就不用了。但是 anyway， 最少保罗写了四封信。那么在这四封信当中，保罗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保罗到底在讲教会什么问题呢？第一个问题，通过这个四封信让我们看到保罗原来在教会享受极高的尊重，或者说保罗原来在那个教会当中他很有属灵的权柄。为什么？第一，因为这个教会是保罗自己建造的，他是 church planter， 他是所谓我们叫 founding pastor， 他建立那个教会，这个教会他是带领人，所以他有一个什么亲手建造这个教会的开始。第二，一般建造这个教会或者牧养这个教会，这个牧者跟教会的会众他有生命的连接，他很多时候跟教会有生命的连接。如果你是牧养这个小组的，你这个组长跟这个小组的组员之间什么有生命连接，别的组长到你这个组来讲话就不灵，通常这样，也除非也有其他情况，就这个组长跟组员发生问题，别的组长很容易就进来讲话。那牧师一样道理，通常啊，那个牧师如果跟教会没有大大问题的时候，牧师讲话还是比较灵的，对不对 Peter？ 但是如果牧师跟教会出问题的时候，哇，这个事情就麻烦了，外面来一个传道人很容易就产生问题。第三，保罗被看成是上帝的仆人啊，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我们不可以，我们又要以上帝的仆人自居，但又不可以以上帝的仆人自居，因为上帝的仆人是要得到会众的印证的，你懂我意思吗？你不要以为你读了几年神学了 MD 比别人多读一年，对不对 Tony 啊？人家读三年，你读四年，对不对？有什么用？你去牧会咔嚓一下子就被长老咔嚓掉，真的，我告诉你啊，我也几次差点被咔嚓掉啊，对不对？很不容易的，因为呢，你是一个神的仆人，你是表示你在上帝面前有一个呼召，被差派出来。因为使徒这个词 apostolos 这个词本身就是仆人的意思，上帝差遣这个仆人 doulos， 因为保罗每一次讲 apostolos 的时候，他跟另外一个词放在一起用，做神基督耶稣的仆人和使徒的，就 polos apolos apostolos and doulos， doulos 就是仆人的意思。所以这个仆人你还要得到会众的认可啊。所以很多时候，如果我们神学生，我们到一个教会，我们趾高气扬，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做一番事业的时候，你看很多时候你出问题。我出来牧会的时候，有一个老传道人就警告我，他如果在欧洲回来，弟兄姐妹就知道，过去上帝很用的一个神的一个使女 Mary Wong， 一个姊妹，她是山东人，早年到了英国，开始英国基督教华侨布道会，他就警告我，他说你要记得杰人，你到教会你千万不要一开始就志向高大要改东西，最好前三年什么东西都不要改，因为你要改东西，你看你会什么结果。有些牧师莫名其妙跑到一个新的教会，就把人家儿童主日学取消掉，把人家青年聚会取消掉，我告诉你很大麻烦的。因为你到一个新的地方的时候，你还不知道这个教会的情况，你就随便改东西的话，你以为你是神的仆人你就可以这么做了，我告诉你 教会可能不认可你是神的仆人，因为你是神的仆人，你要得到教会的认可是非常重要的。就像圣经，连圣经的书卷要被确立成圣经，还要得到什么？教会的认可。怎么会形成圣经呢？为什么哥林多前书就是圣经，前哥林多前书就不是圣经呢？就是因为教会在漫长的历史当中慢慢慢慢认可了。所以做神的仆人我们要很小心。第四点，保罗的侍奉还在蜜月期啊，所以他被人尊重啊，18个月绝对是在蜜月期。 Peter 啊，对不对？李杰现在已经过了蜜月期了，你已经超过18个月了，对不对？那很多时候在蜜月期的时候教会跟会众比较，牧师跟会众还是比较能够什么相处得好。蜜月嘛，你们看到夫妻在蜜月里面吵架的有没有啊？那过去很少了，现在也很多，对不对？现在散婚嘛，认识一个月，你们年纪轻的女孩真的小心，真的不要随便散婚，多点认识啊，最少超过18个月啊。因为什么？你不认识他的，你一进去蜜月的时候，哇，这么可怕，赶快什么？赶快逃啊！所以保罗当时也是在蜜月期，所以跟教会没有产生大的冲突。当然，今天很多牧师熬不到蜜月期就走路的，那也是实在是很可怕的事情。最后，会众觉得很需要保罗啊。为什么保罗有属灵的权柄，受到尊重 ，respect, honor？这些是需要 earner， 你需要什么赢来的、赢得的，而不是你天生就有，不是的，没有人的，你必须要什么付出，你给弟兄姐妹有供应，他们会尊重你的意见，听你属灵的方向的供应、经验、知识等等等等。所以保罗当时在写哥林多前书之前，他已经离开了哥林多。他收到离开之后呢，他就得到一些信息，说到教会的一些情况，有弟兄姐妹就写信来问他，或者有一些信息传到他那里，就关于各样的生活、各样的问题、各样的需要到他那里的。当时保罗离开哥林多之后，他是准备要结束他的第二次的旅行布道，因为他在哥林多18个月建立的那个教会嘛，他建立完了之后，他就准备要回他的母会安提亚教会，所以他准备要回叙利亚的时候呢，他就经过了以弗所，再到耶路撒冷，再到安提亚。如果这段经文的话，你就看使徒行传第18章的18-23节，有非常详细的记载，保罗怎么样从哥林多回去叙利亚的。他是经过以弗所，并且到了耶路撒冷，再回到安提亚。当他回去之后呢，他跟教会还是保持非常好的关系。为什么？并没有见面嘛。不见面的时候，大家还是蛮想念我的，对不对？啊，你没发现今天我出来的时候掌声就不像上个礼拜那么热烈了，真的。然后呢，下个礼拜出来还要少一点，到第四个礼拜就没有掌声了，对不对？这人之常情吧，你懂我意思吗？就每天我们在教会里面面对面的，我们都是吃的粗茶淡饭，这就是自己的家人啊。你每天到五星级酒店去吃饭，不吃死你才怪啊，真的，对不对？所以在这里面，保罗他离开了哥林多之后，他跟教会还是保持非常好的关系，他们有问题来问他，他就回答他，他们有人来探望他，他就接待他。但是呢，之后呢，当保罗开始了第三次的旅行布道，他就停留在以弗所。因为我已经讲过，保罗很厉害的，他每一次建立教会的地方都是非常关键的地方，不管是在哥林多还是在以弗所，以弗所是当地的一个重点的城市，直到今天它还是个大港口，大游船都经过，对不对？所以在那里的时候呢，他就写了一封信，根据哥林多教会之前一些情况，他就写了一封前哥林多前书给教会，教导他们圣洁的生活，并且告诉他们不可与淫乱的人相来往。这就是刚刚我们读的哥林多前书5:9，他说我先前写信给你们，教导你们什么？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对不对？然后呢，之后呢，保罗就派出他的门徒提摩太去探望、教导并牧养哥林多教会。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的4:17，保罗又说，我打发提摩太到你们中间，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忠心的儿子， 他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各教会怎样教导人。这就是保罗把提摩太差出去了。但是呢，当提摩太离开了以弗所去探望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呢，保罗还在以弗所，这个时候他又收到哥林多教会的来信，并且有人格莱士家里的人把一些传言带到了保罗耳中。所以呢，保罗在接下来的信中他就写下了哥林多前书来回答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在这个里面你就看到哥林多前书可以分成两大块，一到六，这是什么？是回答传言，就是有人给他 report， 有一些信徒格莱斯家里的人或者其他人把哥林多教会发生的问题带到他面前啊，这个也和合本翻译也很有意思，这有的时候他说有人什么收了他的继母，哇，他收了他的继母，哎，很有意思。这个我看那个翻译啊，哎，有人在打官司，有人在打官司。这些传言传到保罗的时候呢，保罗就写下了哥林多前书的第一到第六章来回答这些传闻。接下来呢，又写上七到十五章来回答哥林多教会写信给他。所以在七章第一节说，论到你们信中所提的事情，对不对？哎，那个 PPT 怎么没有过来啊？我写了很多 PPT 怎么都没有翻呢？你应该跟着我的那个讲的这个经文来翻阅的哦。Anyway， 所以呢，你就会看到保罗在当时跟哥林多教会的关系是非常好的。他们来问他问题，他回答，他们差人到他那里去报告教会发生的一些 issue， 然后保罗就根据这些 issue 写信来回应他们，给他们生活、信仰各方面的教导。其实你知道，今天在我们教会的牧养当中啊，我觉得牧师跟会众彼此之间都要有很深刻的反省，都要很深刻的去反省。那我刚刚到，我98年到瑞典牧会，这是我进入的第一个工厂。那我在那里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瑞典教会的统计的数据，说瑞典的不是那个国家教会，是福音派的教会，牧师在教会的留的时间平均是五年，平均是五年。那为什么是五年呢？后来我想啊，大概一开始一年半两年是什么蜜月期，然后蜜月期过了之后呢，到五年的时候呢，这个牧师的道也讲完了，也讲差不多了，没有再什么好分享的了。那接下来就开始出现问题了，可能很多牧师就没有办法继续，他就会离开选择。而这个情况在当时瑞典是非常普遍的。那在这个里面，我个人觉得，就是我刚刚已经讲过，就作为传道人来说，你现在在神学院读书，哇，很享受啊，啊，知识的积累，预备很多很多信息啊，我告诉你没用的。真正的学校在教会啊，真的。我离开第一个神学院的时候，我预备了200篇讲章，我想我足够我去五六年的牧养的教会。但是我后来一发现，我进到这个教会之后，我发现我的讲章当中大概10篇都没用。为什么？因为你在神学院里面的讲章是空中楼阁啊，你讲那么多学术，谁要听你啊？下面的人又没有兴趣，对学术又没有兴趣的，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很多时候，我想我们牧师本身要反省，就说我们如何在会众当中去牧养，而不是单单把所谓的属灵的知识拿来扔给大家。那还有就是说，牧师跟会众他的确有 DNA 的需要。什么叫 DNA？ 就是没有一个牧师能够供应所有不同的教会的需要，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事情，耶稣除外了，对不对？所以一个教会找到怎么样的牧师，一个牧师牧养怎么样的教会是很重要的。那04年到08年之间，我到北京，那我每年都有一段时间在北京服侍，大概特别是06年到07年，因为我当时在做北京做访问学者，我就在一个教会整整一年服侍他们的讲台。后来我离开之后，我就知道，因为他们一直想聘牧师，聘不到牧师，一直想聘不到。那因为这个教会也所谓的本地家庭教会当中是所谓的高大上，就是因为他们主要的会众都是知识分子为主，或者是说受过比较好的教育，或者是说有一定的那个经济的基础的。 那后来他们聘牧委员会就问我的意见，因为他们选中一个传道人，那这个很难讲话，你懂我意思吗？那我又不是他们的牧师，我只是在服侍帮助他们，但是我就担心这个教会请这个人一定会有问题，因为这个他们请来的这个传道人他本身没有太好的这个怎么讲教育程度。那么你说，哎呀，你又用世界上的东西来看人了，对不对？哇，你凭什么说他只要被圣灵充满他就可以了吗？你凭什么说他不可以？我告诉你，我当时真的担忧，因为他的会众跟这个传道人之间是有很大的一个教育程度的距离的。一个中学，一个传道人他可能只有中学毕业，但是他的会众平均学历是大学以上啊，保罗除外可能啊，你就说，哎呀，耶稣的门徒12个都没有受过好的训练，他们不是照样做传道人？是，但是你不要忘记，福音可以传开是因为什么？保罗是需要的，真的是很需要。后来那个传道人去了第三年，他们教会弄得很不愉快，很多伤口啊，你说谁对谁错很难讲。当时他们聘牧的时候，他们没有想清楚他们的聘的牧者是否适合这个群体，并不是很适合的。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想教会的问题是什么，会众的问题是什么，而且彼此之间是怎么样去磨合。那我自己也有一个体会，就是说我刚刚开始牧会的时候，我一个牧教会很小，我去那个教会就是30多号人，很有意思。那牧会就是只有一件事情，吃饭。你知道在华侨最喜欢你到他们去探访他们，去跟他们吃饭，去跟他们聊天。那一年我每个家庭都可以走2遍最少。那很开心开始的时候。但是慢慢还也出现问题啊。因为你牧会不是单单吃饭的。你吃了饭也要干活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其实提醒我们，他给哥林多教会写那么多信，实际上他是一直在属灵上供应这个教会的需要，而供应这个教会的属灵的需要才是传道人最最重要的。不管是不是在蜜月期，因为教会得到供应就会成长。第二个方面，蜜月期过了之后，保罗开始面对信徒的挑战了。第二个方面，挑战保罗，为什么？为什么他们哥林多教会开始挑战保罗？当时挑战保罗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保罗的信息，第二个方面是保罗属灵的权柄。当会众不要再听你的讲道的时候，你这个牧师要想一想了，到底是你自己有问题还是会众有问题？你懂我意思吗？不一定都是会众的问题，可能是你自己的问题，也不一定是一个牧师的问题，可能是会众已经不愿意再听福音的信息了。当他们看到这个问题来影响他们的时候，他们不愿意，他们觉得很刺耳的时候，他们不愿意听的，通常来说，对不对？谁愿意被指出问题嘛？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1章4节这么说，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福音，不是我们传过的，或者另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或者你们另得一个福音，不是你们得过的，你们容忍他也就罢了。你就看到很清楚，在这个哥林多后书11章保罗所描写的，就说保罗传的道跟后面有人到哥林多教会来讲的信息是不一样的。我老实说一句，我觉得我们教会，特别是中国教会，特别需要的是恩典的信息。我不是说除了恩典就没有别的，但是我觉得在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当中，华人信徒特别特别需要恩典的信息，因为华人实在不太明白恩典，而基督教的信息最根本的是什么？是恩典。但有人就说，哎，那律那行为呢？我说行为没有错，但是相比之下恩典更重要。但是如果有人来，他很强调的就是行为，他实际上在教导的是所谓的圣洁生活，就是道德生活，我告诉你，这是根本性跟福音所违背的。所以保罗当时非常有可能就在面对这种处境，因为有耶路撒冷来的人，所以保罗在 使徒行传十一章第五节后啊不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五节，他就说啊，我想我一点都不在那个最大的使徒之下，指的是谁啊？指的是谁啊？最少两个人，彼得还有谁啊？耶稣他弟。可能非常可能当时最大的权柄是在耶稣的老弟身上，就是那个雅各，写雅各书的那个雅各。所以当时你不要忘记，在早期教会一世纪的时候，教会里面是有两种声音的，是有两种不同的声音的。直到后面我们现在把它整合了，对不对？在当时的时候，新约圣经还没有完成，使徒信经还没有出来，尼西亚信经是更后面的事情的时候，保罗是要捍卫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所以他就必须挑战这些使徒啊。他说我根本不在那最大的使徒之下。所以保罗当时面对两个攻击，一个是他的信息，他的福音的信息，第二个是他做使徒的权柄。你凭什么做牧师嘛？今天感谢上帝，到现在还没有人来跟我讲这句话啊。但是我告诉你，我亲眼看过，我当时在牧会的时候亲眼看过一个台湾的牧师，很忠心的神的仆人，吴永教会吴永长老教会拆到北欧的，一身清贫，原来是电脑高管放弃，太太是银行的主管放弃，两个人奉献出来跑到欧洲来做宣教士，只是因为那个牧师讲话比较直，只是因为这个牧师不太会做人，结果在当地受到很大的抵挡，结果有一些那些开饭店的人就冲到他面前说，你凭什么做牧师？我告诉你，就是有这样的事情，就是有这样的事情。当人的内心抵挡你的时候，他一定出来这种话语。所以做传道人准备好，不要以为大家都是来尊重你的，不要以为大家尊重你上帝的恩典的，弟兄姐妹爱你请你吃饭是上帝的恩典的。所以每一个弟兄姐妹请我吃饭，我都看这是上帝的恩典，他们的爱心付出啊，没有是应该的事情，懂我意思吗？所以保罗当时面对挑战啊，挑战他的信息。那为什么挑战他？是不是保罗属灵生命有问题啊？这是我们做牧师的我们要问啊，是不是我们属灵生命有问题啊？如果我们属灵生命有问题，我要自己悔改啊。第二个，是不是侍奉的能力有问题啊？所以我告诉你啊，北美牧师很不容易啊，北美很多教会的牧师非常不容易，因为北美的教会，我们相当部分的教会是高大上的嘛，对不对？所谓的高级华人 ,OK? 啊，他们是得到最好的工作，在最好的公司啊，做最好的生意，得最多的钱，然后再跑到教会做长老做执事，诶，那个牧师你来服侍的时候很大困难。那么这个时候对你的能力是一个挑战呢，因为你的会众都是最大的公司的高管的时候，你要想一想你怎么样去服侍这些人，你服侍神就是服侍人啊。虽然我们知道是服侍神，但是神实际上把这些人放到你的面前，你要服侍他，这是对你的侍奉的能力是个很大的挑战呢。你不一定能够服侍得动的，你不一定服侍得动的。第三，是不是保罗的个人品格有问题啊？那我想我们这些做牧师，我们也想，如果我们的品格有问题，不用谈了，肯定出问题的了。第四个，你工作的态度，我能力不够，但是我愿意。我能力不够，我不够的，我没办法服侍，但是我愿意。我跟神说，我愿意，我摆上我的五饼二鱼。我告诉你，弟兄姐妹会接受的，弟兄姐妹会爱你的。虽然你能力不够，谁的能力够啊？谁的能力够嘛？对不对？但是我们愿意，我们摆上我们的生命，摆上我们的时间，摆上我们的代价。但是如果这样的话，我告诉你，弟兄姐妹会接受的。但是我告诉你，刚刚所说的这四个方面，保罗都不是，但是他还是被挑战了，他还是被他的会众。为什么？两个原因。第一，教会受了某些人的影响，那些过路，所以有的时候过路很麻烦的。皮特常常跟我说，你不要让那么多过路的人来。我说有的时候我还是需要让他们来，他们也需要经过这些，懂我意思吗？第二是那个世界的风气。因为哥林多教会是非常讲这个世间的智慧，人间的智慧的，所以他们看保罗的信息也是什么，也是所谓的智慧的一部分，也是这个世界的智慧，或者所谓的来自于上帝的智慧。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就拿出来，我们不是求神迹，我们也不是求智慧，我们是只传那定时之下的基督嘛，就是回应他们嘛，对不对？ 所以这两个因素是最最关键的。但是保罗写下哥林多前书作为他回应这些人对他的挑战的第一部分。那么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就是保罗得到一些报告，口头的书面的说教会发生了很多问题。第一个，有纷争，因为格莱斯家里的人曾对我的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什么有纷争。第二，有淫乱的事情，分文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情，这样的淫乱的事情连外邦人中都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有人收了他的继母。所以当这些事情来的时候，保罗就什么写下哥林多前书去发给他们了。他认为保罗，哎呀，我觉得有时候做传道人，你们觉得我是不是很幼稚啊？啊，没人跟啊，我是啊，我告诉你啊，你再看保罗其实也很幼稚啊。保罗什么？保罗以为他们收到这个信就会改变，但是我告诉你，保罗错误的判断了形势啊，这些人才不把你当回事呢。所以当保罗把哥林多前书寄出去之后，提摩太当时已经在哥林多的时候，他发现情况发生很大的变化了，而且是十分恶劣，因为有一群从耶路撒冷来的人带领教会反对保罗，甚至质问保罗使徒的身份，这个就很麻烦了。所以面对这个情况，提摩太他是学生嘛，他是学徒嘛，没办法，他只可以马上离开哥林多，回到以弗所向保罗报告情况。保罗得知这个情况之后，他被迫改变他原来要去马其顿的计划，他决定先去哥林多再去马其顿。所以他以为他到了哥林多之后，凭他使徒的权柄跟他建立这个教会作为一个 founding pastor 的这个能力，他可以把事情搞定。但是我告诉你，保罗再次错误的估计形势。当他到哥林多的时候，这第二次到哥林多的时候，他很受伤害，保罗受到极不礼貌的待遇，并且被教会中的人质问，所以保罗带着眼泪离开哥林多去了马其顿。所以呢，这个信息在哪里可以看到呢？在哥林多后书十章十节说，有人就说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极致见面却气貌不扬，说保罗言语粗俗啊，言语粗俗啊。所以当他离开马其顿的时候，他计划再去访问哥林多，但是呢，他不再去访问哥林多，而去回去了，直接从马其顿回了以弗所，又带来教会的不满，所以在中间产生一系列的问题。那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里面我看了，不完全是教会的责任，保罗也有他的那个困难。因为什么？你保罗错误的研判局面嘛，根本在那个时候他们听不进去的时候，你用这个方法也没用嘛。所以做牧师是很要有智慧。那我记得我认识一位老弟兄，他曾经，那我就跟他聊天了。那他们教会没有牧师的，他也不愿意请牧师。那我就问他，哎，为什么？他说牧师给我带来很多麻烦。他说我的这个服事当中啊，他说我就觉得这个牧师总是给我带来麻烦。他就举了一个例子，想不想听一听？讲牧师的坏话。那我想我们这些做牧师，我们也自己检讨了啊。他说啊，他们在美国一个很大的城市，然后呢，当时聘牧就从东南亚聘了一个牧师来。那很好，开始的时候，这个牧师人也很好，很 nice 啊，很认真啊。那么，但是他说有一个问题，他说每一次开完长执会啊，决定了长老、牧师、执事一起决定的事情，到了第二个礼拜总是被推翻。为什么被推翻？他说因为这个牧师拿了这个决定回家之后啊，师母意见很多，然后呢，这个牧师是怕妻子的，是惧内的，所以师母一说什么呢，他就一定会改，改了之后就跟执事会说，哎，这个决议不行，要重新讨论。那他说一次两次也就算了，他说三年五年下来都是这样，实在没有办法。他们后来就说，哎，你这个牧师母，你来开会吧，索性不要牧师来开会了吧。啊，他说师母们又不来，他说教会不要买一送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很难的啊。 所以你就看上很多时候，我像我们学习换位思考真的很重要，教会替牧师思考，牧师替会众思考，弟兄姐妹理解牧师，牧师要理解教会，而这样的话呢，你会看到的确我们中间就会免除很多不必要的误会，而很多很多困难也被会解决。我在一个我在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正好收到一个 email， 因为我订了有一些教会的邮件，就是说一些很重要的一个网页的邮件，有一个叫 churchleader.com 这个邮件发给我，正好看到一篇文章，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Why do churches wound their pastors？ 为什么教会总是伤害他们的牧师呢？想不想听一听啊？那不是讲中国教会啊，这是一个美国网站，他们统计下来之后发现教会伤害牧师，这美国教会啊，不是你们啊，啊，美国教会伤害他们的牧师有五大原因。五大原因。第一，他说在教会里面牧师总归有一些对手很不喜欢他，要在名誉在各方面人品各方面要攻击牧师的。而这种情况下就是所谓的教会政治斗争。而这种情况出现很多时候牧师受伤害，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这个情况更难，就牧师常常面对一些非常聪明的会众，非常能干的会众，而且还非常爱牧师的会众，就他们又聪明又能干，他们又爱他们的牧师，但是他们认为牧师在有些事情上绝对做错了，而且跟牧师没完没了。这个也很不容易啊，因为什么？这里面有爱的，这些人不是要对付你的，这些人是爱你的，但是你觉得你不对，你做的不对，他要跟你死磕，哎呀，这是这个很麻烦。那到底谁对谁错，很不容易讲啊，对不对？好，第三点，他说，牧师为了他的下属犯罪或者犯错付代价。很多时候，当教会出现一个 issue 的时候，会众会问，哎，你这位牧师的，你为什么不管住？他脾气那么坏，你为什么让他这么坏？他老是伤害别人，你为什么老是让他这么做？这是第三个原因。第四个原因，就是当牧师看到有改变的需要，教会需要改革的时候，极大多数的人都反对改革，极大多数的人不太愿意见到改变。第五，就是无论怎么样，牧师一定要会到受到批评，因为什么？牧师都是罪人呐、啊，牧师总是罪人呐、啊。然后呢，就是牧师他不可能有所有的技能、所有的能力来管理好。那么理想的牧师是什么？需要四个方面。比较理想的牧师需要四个方面。第一，他需要有讲道、教导的恩赐，所谓 teaching the gift of teaching and preaching， 教导的恩赐，这是必不可少的。第二，他必须要有 vision 跟 leadership。他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他能够带领这个教会去啊，这第二点。第三，他要有 gift of counseling love， 他要能辅导人关爱人。第四，在华人教会尤其重要，没有的话他一定会失败，就是有好的人际关系。所以这个网站上只说了三点，我是加了第四点啊，这因为针对华人教会这绝对重要。如果一个教会一个牧师他拥有这个四个方面，我告诉你他一定能够呼风唤雨，但是我告诉你不太可能。你们无论去找谁来，你们试试，真的没有可能的。我告诉你，如果一个牧师他在这几个方面当中，他哪怕只要有一个方面他能够做的按照上帝的领受能够带出来，已经相当不容易的了。所以保罗被挑战是必然的，我被挑战也是必然的，真的是这样。我曾经碰到过一个我在芬兰读书的时候，我非常爱一个教会领袖，他是一个当时当地的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传道人，我就常常说我的生命像他那样好就可以了，我就可以做牧师了，我真的这么讲。当时我认识他的时候68岁，他现在已经被主接去了。那后来我就有机会更加认识他，并且认识他的教会。原来他跟他的教会闹得也不太愉快。那我就在想为什么呢？哦，原来因为他很有名，他很有名望，他也很会讲道，所以全世界都请他去，他到处去。那个会众也很厉害啊。 会众有一次啊，就他回来讲道的时候啊，讲完道突然这个那圈就有会众开始就发出绵羊的声音，咩咩，哎，那奇怪，这个会众也奇怪，这个牧师也奇怪，哎，为什么有这个声音啊？然后呢，就有一个代表站起来说，牧羊人常常不在教会，羊都饿了。啊，这个事情呢，令这个牧师也很觉得很受伤害了啊。那后来他也就离开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就说，真的很难呐、啊。你知道我要讲这些，我是希望让大家看到一个真实的一个 picture， 就是教会跟牧者的关系这种非常复杂跟艰难的这种互动。因为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批评不是没有道理的，有些会众的批评是有道理的，站在他的角度他的方面来看这个问题他是对的，但是你不要忘记很多时候我们的会众我不能看到全局啊，你没有站在我的位置你也没有办法看到一个全局，哪怕是我们中间的传道人，我觉得多加牧师常常鼓励我，他常常就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为什么？他说我也是牧师他也是牧师，但他说我不站在你的位置我不要来讲你，为什么？因为我没有办法看到你所看的东西啊。啊，但是很有意思，很多不是很多了，我们教会总是有那么很几个个别的他老是挑问题，哎呀真的。但后来我也想通了，为什么呢？我要看这些人是上帝派来对付我的，真的。为什么？你如果每一个人都说你好的时候啊，你就有祸了。这句话不是我说，是耶稣说的。每个人都说你，哎呀，都对的时候，你就有祸了。但是很多时候，我想我们还是要彼此的理解很重要，很重要。最后一个方面，我还没有超时，对不对？提醒我一下，我应该讲到几分钟啊？最后方面，保罗捍卫他的身份，并且回应挑战。他如何回应的？他回到了以弗所之后，他就写了一封流泪，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也就是前格林多后书，这封信已经不见了，这第三封信。然后呢，他是说我心里难过痛苦，多多流泪，写信给你们，不是叫你们忧愁，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然后呢，之后呢，保罗就有可能去坐牢了，有人这么说，但是也有可能就说他后来他能够派提多去哥林多，但是提多去了哥林多之后，把这封信带过去之后，一直没有消息，保罗就很担忧，他为教会很难过，他就一直没有消息，他就去到特洛亚，在特洛亚再到哥林的马其顿，希望尽快得到哥林多教会的消息。就在他万分担忧的时候，他碰到了提多，他知道哥林多教会已经悔改了，所以他非常喜乐的写下了哥林多后书一到九章，在这个里面充满了喜乐，充满了这个慰藉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在哥林多后书的七章九节，你就看到很有意思。他说：“如今我是欢喜啊，他说，不是因为你们忧愁，是因为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然后他又说要赦免那个犯罪的人，他说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刑罚也就够了。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所以这句最后一句我特别喜欢的，所以他对众人说，我劝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中间有犯过错的人，曾经做错很多很重要的事情的人，你们要向他们，如果他已经懊悔了，如果他已经悔改了，保罗说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来。所以保罗回应教会，就写下了这封喜乐的书信，也就是哥林多后书一到九节。然后呢，但是呢，我告诉你，教会历史有些学者就认为保罗还是太幼稚了。后来教会又发生变化，保罗再次跟他们面对的时候还是出现了问题，结果保罗就写下哥林多后书的10到13章，就是很严厉的指责说，你们要我带着刑棍来吗？刑杖来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的回应，那我们自己有什么针对我们的处境，我们有什么可以得到启发的呢？ 我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如果牧师回应挑战的时候，很容易发生冲突。所以如何又有回应，又不要有冲突，我想很多交流很重要，很多很多交流很重要， transparent 透明，并且交流是非常重要的。那我记得我也顺便在这里给大家一些 information 关于牛津中心的事情。那我们教会很好，我们中间有大概几位弟兄姐妹直接写信给我，表达了他们对牛津中心的一些疑问或者一些不同意的意见，我觉得非常非常好。那么因为这样是一个很透明的一个交流，但是如果你只在后面讲，并且讲一些没有事实依据的，甚至是攻击性的话语，那我觉得就是不对了。但是如果你有疑问，你可以提，你甚至可以跟长老提，但是你要你自己也要公开公正透明。而你如果因为牧者站在一个明处，你是在暗处，你在背后揪了一小撮人讲一些事情根本不存在的，那么好，我告诉你这个就很麻烦了。那我很感谢这两三位弟兄姐妹写信给我，那有的甚至到牛津来探望我，跟我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也带出这个问题，那我就有机会跟他们解释。我说首先第一，我们在这里的奉献一分钱都不去到牛津，我们在这里的奉献，我们在 BICF 的奉献一分钱都不去到牛津。第二，我们不动用 BICF 一分钱的储备，这是长老可以做证明的，我们不动用 BICF 一分钱的储备去牛津，你不要怕这个有无底洞，要把 BICF 要贴进去，不用怕。第三，我说我们每一个奉献给牛津的都是什么透明的。有人说我愿意奉献给牛津，哎，对不起，你没有资格组织他吧。我有感动，我愿意拿出我的十分之二给牛津，哎，你请你不要说我，这是我自己愿意，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是要很透明，但是我也明白弟兄姐妹的一些 concern。但是你不要忘记，牛津不是我们教会的 project， 它不是 IMS owned， 甚至也不是 BICF owned， 这是一个给所有的人机会的。所以现在我可以跟你们这么讲，最重要的奉献不是从 BICF 来的，我已经筹到足够的钱可以启动了，而且我可以跟你们讲，这个钱主要不是从 BICF 来的。但是我很感谢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姐妹爱心的奉献，非常好的爱心的奉献，他们是著名，他们特别愿意给牛津的。而且我告诉你，我们在东北，我们在山东，我们在广东，有人愿意给，我们在上海，甚至在宁波，有一些弟兄姐妹愿意给，而这些他不是我们教会的，所以呢不用担心。我不会像有些人拿了 BICF 的钱去什么国际学校，我不做这种事情，我也不会把教会的钱乱用。而且我们是有特别的监管，我们每一分钱的进出都是有审核，并且是什么，是有 legal 的 auditor 的，所以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但是呢，我想这些的公开公正的这种交流是重要的，透明的交流是重要，要让大家看到。有，最后我的时间快到了，但是我还有很多东西想跟你们讲，但是没有办法，但是我还是想把这个信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写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又收到一个邮件，是从那个 pastburnout.com 来的，就牧师燃尽的这个网站特别给我发来的。我看到有美国教会的，不是中国教会，我没有中国教会的数据，但是有美国教会的。美国教会的牧师的情况是这样， 13% 的牧师在工厂上是曾经离过婚的，23% 的牧师是最少有过一次被迫离职或者解聘的经验，23%。1/4的牧师正在遇到家庭或者个人的问题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怎么解决，不知道怎么样寻求帮助。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可能你有办法找到牧师去帮助，但牧师碰到困难的时候，很多牧师1/4的牧师不知道怎么样去找到帮助。25%的牧师的妻子认为他们丈夫的工作的时间是造成他们家庭冲突的根本性的原因。40%的牧师跟47%的师母正在经历崩溃跟疯狂的工作的时间，并且教会对他们不切实际的期待。45%的牧师的妻子认为对他们家庭的最大的危害就是身体、感情、智力跟灵性的崩溃。45%的牧师正处于忧郁崩溃的边缘，他们希望从侍奉中 得到休息。50%的牧师感觉他们无法满足在工作上的需要。52%的牧师及其他们的师母相信牧师工作对于家庭的健康是最大的危害。你可以想象到吗？56%的师母认为他们没有亲近的朋友。57%的牧师认为若有机会离开教会不做牧师，他们一定选择。还好我不是啊。然后70%的牧师他们说没有朋友。75%的牧师认为事工造成了痛苦困惑等等等等。80%的牧师说他们跟他们的妻子在一起没有足够的时间。90%的牧师认为他们没有资格跟足够的装备来供应教会的需要。90%的牧师认为告诉说每周的工作时间超过50个小时。94%的牧师他们说他们承受的压力是教会期待他们家庭是完美的那种压力。那么好，你知道美国现在每个月有多少牧师离职吗？每个月牧师离职率是1500个人，每周有1500个牧师正在离开他们的工厂。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为什么要讲这些东西？你问我，你为什么要讲这些负面的东西、阴暗的东西？不，你错了。我需要是把牧师从神坛上拉下来，神坛永远只属于耶稣，我们只是人。所以我们在一起服侍神的时候，不是牧师在服侍，是牧师跟他的教会、跟他的会众、跟所有的人一同在服侍。所以当保罗在2000年前所面对的这种挣扎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每个人今天都在面对。所以理解牧师，牧师也理解会众，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一起服侍。